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今天来到你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年长的，我就告诉你们，年长不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不是我说的，是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就要兴起，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正是要表明的，不是你，是他。所以我们当中的今天敬老的对象啊，不是只是说啊，我是老人家，我是什么都可以有借口不做事。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就错过了神可以使用你的机会。还有一个问题，摩西一个问题，受什么的捆绑呢？他过去的失败，过去什么失败？都是一个杀人犯呢，他杀人的。这个杀人犯可以侍奉神吗？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的重担，进入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杀人犯呢，还是神？如果他自己看，就是我是一个跑到旷野中避难的神的人，他要逃，他一个逃难的一个人，过去40年心里头一直在控告他，你是谁？你是一个杀人犯，你就躲在旷野好了，否则的话埃及人知道你在那里的话，就把你杀了。所以他一直40年都活在自己的内疚里边，所以当神要呼召他使用他的时候，他的内疚就走跑出来，我是谁呀？我是一个杀人犯呢，我能够做吗？绝对不能做。从人的角度看，绝对神不可能使用一个杀人犯，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神，不是在于你的过去，乃是今天你愿否被上帝使用你。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你愿意被上帝使用的话，你的将来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将来。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你为上帝啊摆出一大堆的借口，说我的年纪这么大，我什么都不行，我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我又没有什么的背景，我又没有读过神学，我又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啊，有很多很多的借口跟上帝讲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样的回应上帝。那么，如果你这样的回应上帝的话，你知道吗？错过蒙福的机会是你的选择，是你的选择。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不要单求上帝祝福你，但是不愿意神使用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好像我什么都不要做，只是等候神来祝福我，那么你永远可能都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更大的祝福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不要为自己找什么借口，好不好？拜托你们，因为你们找借口呢，错过神福气的是你。你要记得一件事，神不单只要从苦难中释放他的子民，他更要释放他们的捆绑，以及他们可以成为 万民的祝福。同样的，真正的贫穷并非只是缺乏物资金钱，这个是我们普遍的人的看法，我们很穷啊，就是我缺乏物资金钱， 但是真正的贫穷，而是缺乏机会去发挥神所赐的潜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真正的贫穷。没书读，对不对？本来神创造人的时候有很多的潜能，读书是帮助你可以发挥你的潜能，对不对？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膝盖在那边啊，他没有机会发挥。神不是没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神要使用你每一个在座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愿意被神使用的话，你就自己把自己困在你真正的贫穷当中。真正的贫穷是你自己找来的，真正的贫穷是你自己找来。如果你的注意力只是在苦难，上帝你释放我啊，医治我的病痛等等，上帝肯定回答你的祷告。但是如果你只是求神释放你从困难，从病痛，从所有的难处当中被释放出来，你忘记了释放你出来之后做什么。如果你只是关心你从哪里走出来，但是走出来之后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话，你走了出来之后还是这么迷失，你还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信徒。所以你得救了，但是你得救之后你的生命没有荣耀神，你得救之后你的生命没有服侍神，那么你的得救就是只是为自我来着想，于是你的得救就变成把你变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今天太多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他关心的就是神怎么样祝福我，怎么帮助我在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怎么样更有效的去荣耀上帝。那这个如果我们弄清楚的话，我们对这个出埃及记就有更明显的了解。所以神要释放他的子民去侍奉，这个是神透过摩西所宣讲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正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侍奉我的意思怎么样？有三点啊，我要提供给大家来思想，就是敬畏圣信服。你看，当离开了，当神带领以色列民安全的跑过红海之后，他们回头一看，哇，这些所有的埃及的军队都淹在那个红海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样？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要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这个就是神行神迹奇事的原因，就是帮助我们要信服他。你留意这个字，信而信顺服，不是啊，我相信，你相不相信神是有伟大的神？我相信神是伟大的神，但是你愿不愿意跟随他啊？这个要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侍奉他？这个更要考虑一下。那这个就不是顺服了，这个也不是信服了，对不对？信服的话就是敬畏而信服。当我们经历过神福音的大能的每一位，如果信约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跟空的坟墓的话，你们都已经得救了，因着他的恩典你们都得救了。那么你们的生命是否真的信服他呢？有没有好像以色列民回头一看，看见过去神怎么样的带领你们，你们都带着信服敬畏的心来跟随他呢？这个是第一点。那么信服的意思就是，后来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民设立十诫啊，十个诫命。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敬奉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 怎么样？祭邪的神，你继续读下去。凡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凡是父及子到世代爱我的受命的，我不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哇，弟兄姐妹要小心了，我拜托你，我不要祸害你的下一代，你知道吗？你今天的决定原来会影响三四代。如果你的态度就是说啊，神是其中一个神而已，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满天神法，所以我们所有都是神，所以我们大家我们的宗教观进入一个跟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所以我们就把耶稣变成另外一个神而已，或者是另外一个佛。有很多在泰国的信徒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听见那些报告说哇，泰国人很多信耶稣啊，哇，我们都很感谢神，但是在泰国的宣教师告诉我们说不要太快高兴，因为泰国人信耶稣，他们只是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佛而已，不是独一的神。如果一个泰国的信徒愿意说我信耶稣，然后回家把所有的偶像都拆掉的话，他就是真的信耶稣。但是大部分的泰国的信徒他们家里边还有偶像，我感觉到可能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信徒，你信了耶稣之后，但是你家里面还有很多偶像，你的偶像不一定是人手所造的，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偶像，你的偶像可能是金钱，是银行里边你的存款，这个是你的偶像，你为他而活，对不对？没有他你就很不平安。就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偶像进入跟随耶稣的路上，但是神在这里说提醒我们说，我要你们来读，因为我要希望提醒你们，如果你恨我的，那么说我没有恨他。这个犹太人恨的意思就是不按照他的意思而行的，就是恨他。你不要按照神的意的话来生活的时候，你就恨他了。神有吩咐了吗？你不守我的诫命的时候，你就跟我无关，你就是恨我的，恨我的，我要追讨，直到世代。但是跟随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千代。所以也不错啊。所以跟随他的有千代的祝福。但是如果你是假冒为善的信徒，你带来给你的后代的一个咒诅是直到世代，已经很厉害了，三四代也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机会看到第四代。但是你的，我不愿意，我愿意你见到你的第四代，但是我不愿意你的行为祸害你的第四代。所以我们中间的年长的公公婆婆爷爷妈妈，拜托你做你的孙子儿女们的祝福，做一个好的见证，好不好？跟随神的好见证是蛮重要的，神要释放我们去这样的来侍奉他。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敬侍奉是神所喜悦，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神释放他的子民去侍奉是什么意思呢？与他同行。你看摩西在后来的时候，当神要离开以色列民，因为他们犯罪在旷野的时候埋怨他的时候，摩西怎么样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 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今天我们被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神同行。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但是与神同行读经祷告时间都没的话，你怎么可以从世上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影响力，你的生命跟别人世人没有什么分别。这样的话，上帝摩西说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愿意走下去。所以对摩西来讲，与神同行是一个蛮关键啊的一件事情。然后啊，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好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原来与神同在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没有与神同行的话啊，我们就没有力量来去服侍他，侍奉他。最后神释放他的子民去侍奉，是要他的子民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神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跟随神的人，这个也是神向你发出的祝福。神要祝福你，但是还有另外一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释放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上一次我跟你们讲过，我去非洲，在那边开始了划船在非洲的施工。我记得在非洲的一次大型的聚会，是乌干达的财务长，政府里面的财务高官，他邀请我到他的家乡，那边是最贫穷的地方，是乌干达的北部，靠近那个刚果跟苏丹这个边境的地方啊，是无人地带。那边呢，过去内战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平均年龄是14岁。平均年龄是14岁。那么在那边呢啊，他就邀请所有的高官都来跟我见面啊，所有的政府的军队的一些将领呢都出来了，然后老师校长还有他们六个王国的酋长啊，他们叫皇帝啊，土皇帝啊，都来了，都坐在那边。然后他要求我向他们讲话，我就跟他们说话，我说我为神有给我机会来到你们中间来服侍你们，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福分。但是我提醒你们，我来这里，我们来这里，我们不是扶贫，我们是福利。扶贫跟福利的分别就是，扶贫就是给一些钱一个贫穷的人，就是扶贫，因为你们没有我给你。但是给钱一个贫穷的人，你可以解决都是他今天的缺乏。如果我来是福利你们的话，就是帮助你发挥神所给你的所有的能力跟恩赐，要你成为一个能叫别人得蒙福的人。所以我们来非洲不是要扶贫，给一些钱给你们，我们不是有钱的人。当然我们会带一些物资给你们，但是这个物资给你们的话，只是解决你们一两天一两年，顶多是一两年的需要，这个不是长远的。但是我来，我愿意能你们成为一个 giver。因为他们要我跟他们讲，不是讲普通话，中文是讲英语。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是愿意你们有一天成为一个施予的人。I want you to become a giver, not only a receiver of God's grace, but a giver of God's grace, 一个施予神恩典的人。啊，他们都鼓掌，这个是真的，因为很多贫穷的人觉得。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缺乏的，所以我们需要的好像从美国来的人帮助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很自卑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带着这个好像比你们高的一个态度去他们中间，我们是有钱，你们是没钱，我们是有教育，你们是没有教育，我们是大国，你们是小国，那这样态度你进去那个贫穷的地区的话，你是他们，当然他们尊敬你，尊敬你是因为你的钱，尊敬你是因为你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那个怎么讲 dignity， 他们没有那个自尊心，就觉得我们是永远是缺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们来是要帮助你们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一切都改变。那个地区现在有200多的牧者，120个被训练。他们本来是没有一个牧师有圣经，我们买圣经给他，而且训练他们怎么样读经。牧师要训练他们读圣经，然后他们现在可以有圣经，而且我们要送多几本给他们，所以他们的领袖也可以跟他们一同来查经。然后帮助他们的老师，他们没有教本，学生没有书本，老师没有教本，怎么样教书？所以我们为他请他们来谢祭，几个好的最好，他们选出最好的老师，那他们中间我们请了一下校长来，我们告诉他你找一些最好的，你最好的老师来，然后他们谢祭一套教材，按照他们的经验谢祭的教材，我把这一套教材拿到大陆印刷，然后免费的送给一些老师。从那天开始他们有教材可以教学生，然后那些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教是读完书但是没有工作，我提供给他们一些的创业的训练，以及他们可以谋生的能力，祝福他们。那这个就是把那个地区的完全改变过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孩子一天能够吃一餐已经很好很不错，那么所以他们什么玩具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喜欢踢球，他们当然是没有皮球，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孩子随时都可以买一个皮球给他们，对不对？很简单嘛，很便宜嘛，但是对他们是哇蛮大的一件事，皮球啊从来没见过，只是自己做一个好像球类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踢，哇，踢得很兴奋啊，哇，很多人都观看他们踢球。那么我们引进了一个教练，从香港带一个体育的教练，去训练当地的年轻人怎么样透过踢足球来传福音，然后就送给每一个地区一个皮球，哇，他们感觉第一次看见皮球的时候兴奋得不得了。然后过了一年之后，我们就在那个大的地区30万人的一个大地区举行从来历史没有发生过的足球比赛。我们请一些商家，他们捐一些制服给他一些球员，哇，他们连衣服都没有啊，还要说运动的制服呢，但是他们给他们制服，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哇金杯，其实是塑胶的，但是看他们像金一样的，拿到那个金杯啊，他们就觉得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奖杯，忽然间年轻人有了希望，整个的地区都兴旺起来，兴奋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花了多少钱去帮助这些东西，不到100万港币，就是15000块左右的美金， 在座你们每一位可能都可以奉献15000块，算什么？但是可以把300000人的生命重新的燃烧起来，兴奋起来，然后有真的向前看，不是金钱的钱，前面来看，真的有希望，有盼望，重新有盼望，这样的就是上帝要使用我们的地方。神要祝福大家，叫你成为一个叫人得福的人。这个是就是我们被释放去侍奉神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同地讨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在我们中间，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发挥你创造我们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潜能，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帮助我们这般跟随耶稣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很自私自利的一个信徒，因为这样的信徒不是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我们是把金钱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爱钱多过爱神，这样的生命会带来我们几代的咒诅。警醒我们，帮助我们从神的话里边，我们再被提醒，我们愿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选择会带来我们千代的祝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